朋友，欢迎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接下来为你播出吴继阳牧师的讲道信息。愿神仆人的教导能帮助你更好地学习圣经真理，坚定信心来跟随主耶稣。
大部分都希望今年比去年好，
希望成绩能够有进步，
希望成绩有进步，
工作能够顺利，
工作有顺利，
家人大大小小都平安，
家人大大小小都平安，
我自己也是如此，
我自己都是这样。
我们都希望变得更好，
我们都希望变得更好。
那什么是好？
什么叫好呢？
当神创造万物的时候，他在创世纪里面第一章一年说了七个好。
当神创造世界的时候，他在创世纪第一章一年讲了七个好字。
所谓好，就是按照神的旨意成就叫做好。
所谓好，就是按照神的旨意成就，这叫做好。
因为神的意念是好的，
因为神的意念是好的。
但有一件事情他认为不好，
但有一件事他说认为不好。
那第二章十八节他说，那人独居不好。
创世纪二章十八节他说，神说那人独居不好，
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来帮助他，
我要为他做一个配偶来帮助他。
神看一个人独居不好，
神看一个人独居不好，
所以他要帮他造一个配偶来跟他生活在一起，
所以他帮他做一个配偶来跟他一起生活。
所以这个就是神开始设立家庭，
所以神就那次开始设立家庭，
让一男一女一生一世一夫一妻能够结合组成一个家，
用一男一女一生一世一夫一妻来结合这个家，
并且让他们养育后代，
并且给他们养育后代。
所以家是神的心意所在，
所以家是神心意所在的地方。
中国字很特别，这个好这个字是一个女加上一个子。
中国字很特别，一个女好字是一个女一个仔。
那意思不是说女子是好男子就不好啊，
意思不是说女子好男子不好，
应当说是一个女人加上有儿女才是好。
他说一个女人加上有儿女更好。
其实家未必一定要有妻子儿女，
其实家里面一定有妻子儿女。
家是指着一个我们可以休息得到喂养的地方，
家是一个我们可以休息可以喂养的地方。
神设立家是让人有安息，
神设立家是让人有可以有安息。
所以神给人最大的恩典有两个，
所以神给人最大的恩典是有两个。
第一个就是生命，
第一就是生命，
第二个就是家，
第二就是家。
神不但给我们生命气息，他也给我们一个家。
神不但赐给我们生命气息，还赐给我一个家。
因为每一个人都需要一个家，
因为每一个人需要一个家。
我们没有家就好像浮云，就好像浮萍一样没有根。
我们如果没有家的话，我就像浮萍一样没有根。
所以创世纪第一章讲神造生命，
所以创世纪讲神第一章讲神创造生命，
第二章就讲神设立家，
第二章就讲神设立家。
我们的生命都附依在这个家里面，
我们的生命都是附依这个家里面。
诗篇六十八篇第六节，
诗篇六十八篇第六节，
神叫孤独的有家，使被囚的出来享福。
神叫孤独的有家，使被囚的出来享福。
神愿意每一个人都有家，
神愿意每一个人都有家。
那你说我没有结婚没有孩子，那怎么办呢？
如果你说我没结婚又没受到歌，那怎么办呢？
神提供另外一个家，
神提供另一个家给我们，
那个家就是教会，
那个家就是教会。
提摩太前书第三章十五节说，倘若我耽搁保罗说，他说倘若我耽延日久，你们也可以知道在神的家中当怎么样行，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真理的柱石和根基。所以神的家就是教会，
就说经文在提前三章十五节，所以神的家就是教会。
在这个属灵的大家庭里面，我们每一个人是互相为肢体，
所以在神这个属灵家里面，我们是互相为肢体。
上个主日晚上我们家人去吃饭，
上个礼拜主日今晚上我们一家人去吃饭，
我孙女跟我讲说，吃完饭以后要给爷爷一个 surprise。
我孙女同我讲话，吃完饭之后我俾爷爷一个惊喜。
所以必须先把眼睛蒙起来。
所以要将你眼睛绑上嚟。
上车的时候他们都很紧张啊。
上车嘅时候佢哋好紧张，
因为他怕我孙女讲话讲漏嘴了。
佢怕我孙女爆咗佢秘密出嚟。
到了一个地方，他们就抓着我的手下来。
跟住去咗地方，佢就拖住牧师嘅手。
虽然我的眼睛被蒙起来，但是我可以感觉到这个是教堂。
虽然牧师嘅眼系被蒙起嚟，但系佢感觉到嗰度系教堂。
因为他没有把我鼻子蒙起来，
佢系将佢鼻都蒙埋添。
那我儿子就骗我，我说是不是教堂？他说不是。
啊，佢问佢仔系咪教堂，佢仔话唔系教堂。
那么等一下，所以我半夜起来，第一个就是找张定杰所写的。
所以第一个晚上第一个就要睇佢个繁体字写乜嘢啦。
一看上面只有几张照片，没画。
一睇睇到得几幅相，但冇写嘢喺度。
真的，我半夜在读的时候，我的眼睛中就充满泪水。
真系嗰晚我喺度睇嗰本纪念册嘅时候，我眼里面充满泪水。
我很稀奇一件事情，
我好稀奇一件事。
那么多人都知道有一个 surprise 的 party， 为什么我不知道呢？
点解我知道有一个特别惊喜嘅 party， 但点解我唔知道呢？
可见得我实在不够关心弟兄姐妹，也不知道。
我见得我实在唔够关心弟兄姐妹，
不知道你们在做什么，
唔知你喺度做乜嘢。
但重要的是，我们有一个家。
但紧要嘅事系我哋有一个家，
这个家是主耶稣做我们一家之主。
呢个家系主耶稣做我哋一家之主。
有些弟兄姐妹，我们认识已经超过35年。
我有啲同弟兄姐妹，有啲系认识超过30几年嘅，
比自己的亲手足还亲，
甚至比自己嘅亲手足更加亲。
真的，有些弟兄姐妹，他们，念书、认识、结婚。受洗生孩子都在这一个教会中发生。
系就啲弟兄姊妹，佢哋读书，佢哋结婚，佢哋生细路哥，都喺呢间教会里面发生嘅。
所以，我们生命当中许多重要的记忆都跟这个教会离不开。
所以，生命里面有好多嘅记号同呢个教会都离唔开。
有很多弟兄姐妹找到了工作，到了很远的地方又搬回来，后来孩子回到这。
有啲甚至有啲弟兄佢喺外州揾到工作，后尾佢都系搬翻翻嚟呢度。
还有的弟兄姐妹坚持在这里找工作，不愿意离开。
甚至有啲弟兄姐妹话坚持要喺本地揾工作，唔愿意离开。
我想有人开玩笑，这些人赶都赶不走。
有啲开玩笑话，呢人赶都赶唔走啊。
像牧师一样，
跟牧师一样。
因为这是我们属灵的家，
因为呢个就系我哋属灵嘅家。
我们都希望这个家能够健康、能够活泼、能够快乐。
我哋希望呢个家都能够健康、活泼同埋快乐，
能够有爱心、能够有能力、
能够有爱心同埋能力、
能够不断的在稳定中成长、
能够在不断喺稳定中成长。
除了这一个属灵的大家庭，我们每一个人也有自己的家。
除咗呢属灵家庭之外，我每一个人都有自己一个家。
这个大家庭就是由每一个小家庭组成的。
呢个大家庭就系由每一个小家庭所组成嘅。
好像我们这个身体上有许多的器官，
好似我哋身体上有好多器官一样。
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合在一起就是一个基督的身体。
所以圣经讲俾听，我哋合埋一齐就系基督嘅身体。
在哥林多前书12:12-27这样的说。就如身子是一个，却有许多肢体，而肢体虽多，人是一个身子。基督也是这样，你们就是基督的身子，并且各自做肢体。
经文是哥林多前书12:12-27，
身体的健康就是每一个器官的健康。
身体的健康就是每个器官的健康。
如果我有胃病，我不能说我是健康的，除了胃以外。
如果我有胃病，我不可以说我很健康，除了胃以外。
因为我有一个部分不健康，我这个人就不健康。
因为我有一部分不健康，我整个人都不健康。
所以我们教会要能够健康的成长，就需要每一个肢体健康。
所以教会需要健康的成长，就需要每一个肢体都能够有健康。
如果有一个家庭有了困难，整个教会都会感到困难。
所以如果每一个家庭有困难，整个教会都感到有困难。
因为我们是互相为肢体，
因为我们是互相为肢体，
我们必须活在这个教会的生活中，注重我们每一个家庭。
所以我在这个教会生活里面，我们要注重每一个家庭。
这就是今年我们教会 所定的主题，
就是这个，就是我们今年所定的主题。
我们要注重每一个家庭属灵的健康，
我们要注重每个家庭属灵的健康。
我们会提供一些家庭的教导跟活动，
我们会提供一些家庭的教导和活动，
希望我们都能够把信仰落实在自己的家里，
希望能够将每个人将信仰都落实在自己的家里面。
因为家应当是我们属灵成长跟受教育最好的地方，
因为家是每一个属灵成长和受教育的地方。
那么谁是家中的主人呢？
那么谁是家里面的主人呢？
是丈夫？
是不是丈夫呢？
妻子？
是不是妻子呢？
还是声音大的人？
或者是说话最大声的那个呢？
或是赚钱的人？
或者是赚钱最多的呢？
有人说丈夫应当是一家之主，
有人说丈夫应该是一家之主。
因为神对夏娃说，
因为神对夏娃说，
他说我必使你多多加增你怀胎的苦楚，你生产儿女必多受苦楚，你必恋慕你的丈夫，你丈夫必管辖你。所以呢，既然这样神说，那丈夫应当是一家之主。
神在创世纪三章十六节这样对夏娃说，说要她恋慕她丈夫，她丈夫必管辖你。所以根据这个来讲，丈夫应该是一家之主。
所以自古以来丈夫管辖妻子好像是天经地义的事，
所以自古以来丈夫管辖妻子似乎是天经地义的事。
但是我们不要忘记，这是人犯罪以后的情况。
但是我们不要忘记，这个是人犯罪之后的情况。
我请问你，女人怀胎是不是神给人的惩罚？
我想问问你，怀胎是不是神给人的惩罚呢？
是不是？
是不是？
你们创世纪第一章第二章读那么熟，到底第三章，到底女人怀胎是不是上帝给人犯罪后的惩罚？
到底女人怀胎是不是神给女人的惩罚呢？
啊，是不是？怎么一半一半呢？是还是不是？
一半话是，一半话不是。
不是，为什么不是？因为他第一章已经说了要生养众多嘛，在犯罪之前嘛，
第一章那里他说你要生养众多，
所以生这个在神的计划里的，
所以你生育是在神计划里面。
但是母亲怀胎受苦，这是罪以后的惩罚。
但母亲怀胎受苦，这是犯罪以后的事。
因为人的心离开神之后就变得自私跟邪恶，
因为人的心离开神之后变成自私和邪恶，
所以夫妻相处会有痛苦，
所以夫妻相处有痛苦，
养育儿女会有痛苦，
养儿育女也都有痛苦。
这是出于人的自私跟彼此的不顺从，
这是因为出于人的自私和彼此的不顺从。
所以妻子会恋慕丈夫是因为怕丈夫有外遇，
妻子恋慕丈夫是怕丈夫有外遇，
丈夫管辖妻子是因为丈夫有私心，
丈夫管辖太太因为丈夫有私心。
自古以来人都说丈夫是一家之主，
自古以来人都说丈夫是一家之主。
那圣经上有没有这样讲吗？
圣经上有没有这样讲过？
有没有啊？没有。有有个没有？怎么问你们话今天都犹疑不定呢？到底有还是没有？没有，写的那么清楚在上面还没有，明明就说丈夫的在家中做主嘛，有没有？还说没有？那这是
究竟圣经有没有讲过？
以斯帖记里面讲的话到底有没有？
以斯帖里面是有没有这样写过？
丈夫是一家之主，这个话不是神说的。
丈夫是一家之主，这个话不是神所说的。
这句话是米姆甘讲的，这是一个外邦的大臣啊，波斯王的大臣，他讲的话。
这个说话是一个波斯王的大臣所说的一句说话。
他为了讨好波斯王，他就顺着波斯王的心意讲了这话。
这个大臣为讨好波斯王，所以他顺着波斯王的心意讨好他讲的，所以讲的说话。
他要王下令让全国的人都以丈夫为主，
他要这个王下命令说全国人都要以丈夫为一家之主。
这个就是大男人主义，
这个就是大男人主义。
其实圣经里面怎么讲呢？
其实圣经里面怎么讲呢？
以弗所书第五章二十一节，
以弗所书第五章二十一节，
又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 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他也是教会全体的救主。丈夫妻子应当存着敬畏主、敬畏神的心，彼此顺服。
丈夫妻子应该存着顺服神的心，彼此顺服。
妻子要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
妻子要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
丈夫是妻子的头，丈夫不是一家之主。
丈夫是妻子的头，但不是一家之主。
做妻子的头跟做家的头不一样。
做妻子的头和做家的头不是一样。
因为丈夫妻子这个是个人的关系，人的关系。
丈夫妻子是个人之间的关系。
谈到家的时候，都应当把基督耶稣算在里面。
但讲到家的时候，要将耶稣基督算埋在里面。
所以一家之主是耶稣基督，不是丈夫，也不是妻子。
所以一家之主是耶稣基督，不是丈夫，也都不是妻子。
我们应当以基督为主，学他，让他做我们家的主。
我应该是学基督为一家之主，让他做我们家里面的主。
这个就是一个信主的家庭跟不信主家庭的区别。
这个就是一个信主的家庭和不信主的家庭有的分别了。
因为不信主的人家庭是丈夫做主，
因为不信主的人的家庭里面是丈夫做主。
但是我们信了主，是主在我们的家里面，那么主耶稣做我们家中之主。
但信了主之后，主在我们家里面，主是我们家之主。
自古以来，主人仆人的关系十分清楚。
自古以来，主人和仆人之间的关系很清楚的。
主人是要保护仆人，
主人要保护仆人，
仆人是要服从、要顺从主人，
仆人要顺从主人。
好像中古世纪这种封建的制度，
好像中古世界这个封建的制度一样。
国王提供对百姓的保护，
国王提供对百姓的保护，
百姓提供对国王的顺从服侍。
国民提供向国王的顺从。
这个自古以来的就是奴隶的制度，
这个自古以来也都是奴隶的制度。
所以主人就一昧的欺压仆人，
所以主人就一昧欺压的仆人。
仆人就是拼命反抗要保护自己，
仆人就是拼命反抗要保护自己。
这样才有共产主义啊，才有阶级斗争啊，
这样才有共产主义，有阶级斗争，
这样才会有闹革命啊，
这样才会有革命。
但是主耶稣来了以后，他介绍了一个新的主人跟仆人的关系。
但主耶稣来之后，他介绍一个新仆人主人之间的关系。
他说这个主人是双重的身份。
他说这个仆人、这个主人是一个双重的身份，
叫做仆人领袖，
就是这个仆人领袖。
所以马太福音二十章二十六节这样的说，
在马太福音二十章二十六节这样说，
只是在你们中间不可这样，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必做你们的佣人。做主人先要做仆人，
做主人先要做仆人。
他自己用替门徒洗脚来做一个榜样，
他自己用那个替门徒洗脚来做榜样。
所以这个主人仆人的关系，本来是主人保护仆人，来换取仆人对主人的效忠。
他说这个仆人主人的关系，本来是仆人主人保护仆人，以换来仆人对主人的顺服。
那是建筑在两个人彼此的利害关系上，
这个是建立在两人之间的彼此利害关系上面。
但是主耶稣所建立这个新的主人跟仆人的关系，
但主耶稣提议这个新的仆人主人之间的关系，
是主人肯牺牲自己来保护、来爱他的仆人，
是主人愿意牺牲自己来保护他的仆人。
然后仆人很自然的就是回应主人的爱，就愿意顺从。
然后仆人就很容易回应主人的爱，来愿意顺从他。
所以这种主仆的关系就完全改变，不是彼此的利用，而是互相的敬爱。
所以这个主仆之间的关系是完全改变了，不是彼此互相利用，而是彼此互相相爱。
那么根据摩西的律法，希伯来人有这样的规定。
根据摩西的律法，希伯来人有这样的规定。
这个奴隶到了第七年的时候，他可以自由地离开主人而去。
做奴仆做了七年之后，他有自由可以离开仆人离开主人去。
在出埃及记二十一章第五节，
出埃及记二一章第五节有这么说。
他说，倘或仆人奴仆明说，我爱我的主人和我的妻子儿女，不愿意自由出去，他的主人就要带他到审判官那里，又要带他到门前，靠着门框用锥子 穿他的耳朵，他就永远服侍主人。这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条例，
这个非常特别的条例，
看在世 界, 里面世界上任何其他奴隶的条例里面可能没有，
在世界上其他奴隶里面制度里面都是没有的。
就是到了第七年，奴仆有这个自由的选择，
就是到了第七年，这个奴仆有这个选择，
他可以选择离主人而去，
他可以离开，
也可以选择永远归属他的主人，
可以选择永远归服这个主人，
那就是要成为这个家中的一份子，
就要成为这个家里面一份子。
他这种的选择是出于他对主人的爱，
他这个是出发点是他对主人的爱，
所以这主人要带他到门那里，然后用锥子穿他的耳朵，
所以这个主人要带这个仆人去这个门坑那里，用锥来锥他耳，
以后他的耳朵上留了一个大洞，这个记号就证明这个人已经属于这个主人的家人，
他以后这个耳有个洞就证明他这个人是属于永远属于他主人的记号，
因为他情愿爱他的主人，
因为他情愿爱他自己的主人。
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主人，
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主人，
他要我们用自己的自由做一个选择，
他要我们自由的选择，
我们可以选择离他而去，
我们可以选择离开他，
他从来也没有勉强我们去跟从他，
他从来没有勉强我们要跟随他，
但是我们体会到他对我们那种牺牲的爱，
但是我们体会到他对我们这个牺牲的爱，
所以我们情愿放弃回到世界中，
所以我们情愿放弃这个世界，
我们愿意留在他的家里面侍奉他，
我们愿意留在他的家里面侍奉他，
因此我们的耳朵上应当留下一个钉痕的记号，
所以我们耳朵那里应该留一个钉痕的记号，
这个钉痕的记号跟耶稣他自己手上钉痕的记号配合，
这个钉痕这个记号应该是跟耶稣基督手上的钉痕这个记号配合，
这两者之间的契合表明了这种爱的转变，
这两者之间的配合是表明他之间的爱，
这是我们互相的委身，
就是我们互相的委身，
那么基督做我们一家之主，就是这一种爱来联系带领使我们归降于他，
基督是我们家之主，就是用这个爱来将我们联系在一起，
他要我们学习他的榜样，也用这样的爱来彼此相爱，
他要我们学习他的榜样，也都是用这个爱来彼此相爱，
所以我们有基督做主的家庭是何等的不一样，
所以我们有基督做主的家庭是何等的不一样，
今年我们希望能够用这一个基督做我家之主来成为我们努力学习的目标，
所以我今年希望是用这个基督做我家之主来作为我们的目标，
看我们怎么样子因着学主的榜样能够成为一个蒙福的家庭，
希望可以用这个跟随我主的榜样使我们家成为一个蒙福的家庭，
当约书亚年老的时候，
当约书亚年老的时候，
他把以色列人众支派的领袖都招呼来在示剑的地方，
他召集了以色列所有支派的首领来到示剑的一个地方，
他提醒他们神是怎么样子把他们从埃及为奴之地带出来，
他提醒他们神是怎样将他们从埃及为奴之地带出来，
经过四十年旷野的漂流，
经过四十年旷野里面的漂流，
最后以风卷残云之般的威力进入迦南牛奶与蜜之地，
最后是以风卷残云之间的威力将他们带入牛奶与蜜之地，
他们消灭了迦南七族的人，
他消灭了迦南七族的人，
得回了那主神对他们祖先亚伯拉罕所应许的迦南美地，
得到他们神向他们祖先所应许的地方，
然而神这样的说，
然后神这样说，
迦南人都与你们征战，我把他们交在你们手里，我赐给你们的土地非你们所修治的，我赐给你们城邑非你们所建造的，你们就住在其中，又得吃非你们所栽种的葡萄园、橄榄园的果子。
就话嗰度系喺约书亚记二十四章十一到十三节。
我记得差不多在四十年前的时候。
我记得差不多四十年前嘅时候。
那时候台湾还在两岸的战火阴影的底下。
嗰时台湾仲系喺两岸战争嘅阴影之下。
那时候父母都鼓励我们出国留学，
嗰时我哋父母都鼓励我哋出国留学，
所以我们四个孩子，两个到欧洲，两个到美洲。
所以我四个细路哥，两个去欧洲，两个嚟美国。
35年前我来到美国。
35年前我嚟到美国。
那时候我提着两个箱子。
嗰时我拖住两个小提箱，
身上带的是不到半年的生活费。
身上所带嘅生活费唔够半年。
就到了这一个陌生的土地。
就嚟到呢个陌生嘅土地。
那时候我跟一个同学合租一个房子，在 UC 的对面，卡轰209三楼。
好似我就同一个同学合租一间房，响 UC 的对面209室。
你不要笑，现在卡轰209已经不在，当时是非常有名的一个学生宿舍。
当时是一个非常有名嘅学生宿舍。
为什么呢？
虽然依家已经唔存在了。
晚上我们睡觉的时候，都可以感觉到那个蟑螂从我们脸上爬过。
但是在那里住呢，我们晚上都可以感觉到那些蟑螂在我们面上爬过。
但是那些日子都已经过去了。
但那些日子已经过去了。
35年过去，我们不但是有三个孩子，有四个孙子孙女。
35年过去，我不但有三个小哥，有四个孙子孙女。
还有我们新神教会一大堆的弟兄姐妹。
还有新神教会一大堆的弟兄姐妹。
我扪心自问，到底有多少是我凭着自己力量得来的？
我有时苦心自问，有多少系凭着我哋自己力量得翻嚟嘅咧？
一点也没有，
一啲都冇，
都是出于神的赏赐。
呢啲都系出于神嘅赏赐。
这土地非我所修治的，
呢个土地非我所修治嘅。
这城邑非我所建造的，
呢个城邑非我所建造。
但是我得以住在其中，
但我得以住在其中，
吃其中所有的土产。
食其中所有的土产，
吃的穿的一无所缺，
食的穿的一无所缺。
你说我应不应当感谢神？
你说我应不应该感谢神？
接下去约书亚对他们说，
接下去约书亚跟他们说，
现在你们要敬畏耶和华，诚心诚实意的侍奉他，将你们列祖在大河那边和在埃及所侍奉的神除掉，去侍奉耶和华。若是你们以侍奉耶和华为不好，今日就可以选择所要侍奉的，是你们列祖在大河那边所侍奉的神呢，是你们所住这地的亚伯利人的神呢？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
正话经文在约书亚记24章14到15节，
神要我们侍奉他，
神要我们侍奉他，
不是因为神没有人侍奉他，他就过得不快乐，
不是因为没有人侍奉他，他过日子不觉得不开心，
而是神要我们侍奉他的同时，我们就可以与他亲近。
那是要我们侍奉他的时候，我们同时可以跟他亲近，
就好像父母对孩子一样，
好像父母对孩子一样，
父母要孩子为他们做一点事，不是父母做不到，
父母要孩子做的事不是因为他们做不到，
乃是希望孩子在做事的同时感受到父母的爱跟教育，
乃是希望小孩做事的时候可以感受到父母的爱。
侍奉主有两个原则，
侍奉主有两个原则，
首先第一，要除掉过去的偶像，
第一要除掉过去的偶像。
我们这个人天生都是不认识神的，
我们人本身都是天生都不认识神的，
但是我们又有一种想要去敬拜神的本性，
但是我们也都有一个想去敬拜神的本性，
所以很多东西慢慢的我们追求就变成我们的偶像，
所以很多东西我们追求的时候慢慢变成我们的偶像。
偶像就是那些使我们全心全意去追寻的东西，
偶像就是那些使我们要全心全意去追求的东西，
不管是知识学问名誉地位，
不管是知识学问名誉地位，
甚至爱情，甚至自己的配偶跟儿女都可以成为偶像，
甚至爱情自己的配偶儿女都可以成为自己的偶像。
因为这些如果我们用全心去服侍，就是我们的偶像。
因为如果我们这些东西我们全心去服侍的时候，就变成我们的偶像。
但这些东西都会朽坏，都会过去。
但这些东西都会烂，都会过去。
因为偶像它不是永存的，是不是真实的？
因为偶像不是永存的，不是真实的，
不能够带给我们永远的满足跟快乐，
永远带给我们满足和快乐。
今天很多人在网络上花了许多的时间，
今天很多人在网络上花了很多时间，
他们剩下的时间都在玩电脑，都在做这些看这些多余的东西，
都在做电脑就做那些多余的
东西。这些东西其实跟吸毒一样，会抓住他们的心，
其实这些东西好像吸毒一样，会抓住他的心，
叫他们无法自拔，
叫你无法自拔。
这些东西都是偶像，
这些都是偶像，
偶像就有这种能力可以抓住我们的心，
偶像有这种能力可以抓住我们的心，
因为要拦阻我们来信靠真神，
要拦阻我们去信靠真神。
在偶像的背后有魔鬼的力量，
在偶像的背后有魔鬼的力量，
所以神要我们远远的离开，把这些偶像都弃掉，
所以神要我们远远离开，将你偶像都铲除。
我不是要你们家里面不要 internet， 不要玩，不要电脑，我意思就是这些东西你要了解背后魔鬼可以控制我们。
我不是说你家里不要有电脑，不要有 internet， 但是我要明白在你的背后，这些东西背后都有可能有魔鬼。
当我们成了这些东西的俘虏的时候，我们就是以他为偶像。
如果我们是为了这些东西来服务的时候，我就是以他为偶像了。
第二个，我们侍奉的原则是要专一的侍奉，专心一意的侍奉。
第二个原则就是我们要专心一意的侍奉。
谁让我们诚实，
所以我们要诚实，
意思就是我们用我们的本性真心的来侍奉他，
意思就是要我们的本性来真心侍奉他。
我们是神的儿女，神已经把基督的生命赏赐给我们，
我已经是神的儿女，神已经将基督的生命赏赐给我们，
但这个生命不是一个装饰品，不是拉一个十字架挂在脖子上，
但这个生命不是一个装饰品，不是将拿一个大字架放在脖头上面，
这个生命是要活出来的，
这个生命是活出来的，
好叫别人能够看见，能够让神得到荣耀，
好叫别人能够看到，能够将荣耀归给神。
这个时代是太复杂，太多的东西，
这个时代太复杂了，太多东西了，
每一样东西都在竞争着我们的时间，
每一样都在竞争要我们的时间，
所以我们不定出一个优先的次序，我们就会迷失掉。
所以如果我们做事不做一个优先的次序表，我们很容易迷失，
这样其他的东西可能会取代了那最重要的东西，
这样那些其他的东西可能会取代了个最重要的东西，
所以我们应当有一个优先的次序，
所以我应该有一个优先的次序。
信仰的生活应当是我们一切活动的基础，
信仰的生活是我一切活动的基础，
信仰的生活包括了教会的生活，也包括了个人与主之间的关系，
信仰的生活包括了教会的生活，也包括个人与主之间的关系。
每一天早上我们应当匀出一段时间 来读圣经，来祷告神，
每天我们应该腾出时间出来读圣经，亲近神。
我知道我们很多人早上都非常的匆忙，
我知道很多人早上都很匆忙。
我在说，如果我们早睡十五分钟，那么早上早起的那十五分钟就来奉献给神。
如果我们可以晚上早睡十五分钟，朝早早醒十五分钟，就可以将这个时间献给神。
当我到了办公室，第一件事情我就是祷告。
当我去到办公室的时候，第一件事我就是祷告。
这个不是现在，就是我以前在工作，在公司工作就养成的习惯。
这个不是现在是这样，是我以前做工的时候是养成的习惯。
坐下来第一件事情就想一想，今天我要做的事是什么。
坐下来要想一想，今天我 要做什么呢？
你要把信仰生活做你一切工作的基础。
你要将信仰的生活作为你一切工作的基础。
神才能够祝福你。
神才会祝福你。
如果你肯真的把最好的时间，每一天最好的时间奉献给神，那一天神就要祝福你。
如果你是将最好的时间献给神，神要那天要祝福你。
第二个优先呢，是我们婚姻的关系。
第二个优先是我们婚姻的关系。
你与你最接近的人，你的配偶之间，有没有花时间单独在一起？
你有没有和你最亲爱的配偶有时间单独在一起呢？
你不要等你的秘书来告诉你说，老板，下一个约会的是你太太。
你不要等到你秘书来提你声，你下一个约会是你和你太太约会时间。
第三个优先就是亲子的关系。
第三个亲子的关系，
我想每一个小朋友都非常盼望他父亲回来的那一刻。
我相信很多小朋友都是很盼望他丈夫他爸爸放工回家的时间。
有一个爸爸，他出门旅行两个礼拜回家，发现他五个孩子都不理他。
有一个爸爸，他出门旅行几个礼拜，回到家的时候发觉小哥都不理他。
他就问他们说，哎，怎么你们都不欢迎我啊？
他问他小哥，为什么你都不欢迎我？
五个孩子异口同声说，妈妈没有跟我们讲你出门了。
他小哥异口同声地说，妈妈没说过你出门了。
很多时候我们没有把孩子放在优先的次序上，
好时候我们没有将小哥放在我们优先的次序上面。
我常常在想，如果我有机会再重新过三十年前的生活，
我成日喺度谂，如果我有机会再重新过三十年之前嘅事，
我可能会辞去我的工作。
我可能会辞去我的工作，
因为那时候一边念书一边念神学，实在是失去了许多跟孩子生活的好时光。
因为嗰次我一边做工一边读神学，失去咗好多同孩子一齐嘅好时光。
现在这些已经追补不回来。
依家嗰啲时间系追唔翻嚟嘅。
信仰的生活、婚姻的生活、亲子的关系，这三样都发生在家里面。
信仰生活、婚姻生活、亲子关系，这三样都是发生在家庭里面。
我们一切的人际关系不建筑在跟神关系的基础上，我们就是把房子盖在沙土上。
所以我们一切关系不是建在神的关系上面，我们好像起屋在沙土上面起屋一样。
那样风吹雨淋的时候，就是考验来到的时候就会倒。
所以风吹雨淋考验来到的时候，他就会倒了。
约书亚他肯定地说，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
约书亚很肯定地说，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
他是带领他的家一同来侍奉神，
他是带领他的家来一起侍奉神。
每一次我看见我们弟兄姐妹带着自己的儿女来到教会一同的服侍，
每次我见到弟兄姊妹带着他成家人来教会一起服侍的时候，
有的是做清洁的工作，有的是帮助主日学儿童，这些真是叫我心里面受感动。
有些是帮助清洁工作，有些是负责教育儿童的工作，
因为他们是全家合一的来侍奉神，主在他们家中做主。
我见到他们全家来侍奉神，主在我们家里面做主。
上个月苏文龙牧师来到我们当中，可惜多半的人都没有机会跟他见面。
上个月苏文龙牧师来到我们中间，但有一大半的弟兄姊妹都没有机会跟他见面。
礼拜六的晚上，他在弟兄的家里面分享了他父母的见证。
礼拜六，他在一个弟兄的家里面分享他父母的见证。
他们家有八个儿女，
他家里面有八个弟兄姊妹。
每一个礼拜，他的父亲都把孩子们召聚来举行家庭的礼拜。
每个礼拜，爸爸都会将这些小孩召聚一起来做家庭崇拜。
孩子们年龄相近，难免会有争执吵架。
他们年龄相近，难免是有争执吵架。
每一次争执的时候，父亲就会把孩子叫来。
每次争执的时候，他爸爸会将他的子女带来。
在问他们问清楚之后，就叫他们认罪悔改。
当你问清楚事情之后，就叫他们认罪悔改，
然后按着情节的轻重处罚他们，
然后按着事情的轻重来处罚他们。
孩子们打几下，他的爸爸也打自己几下。
他打了小孩几下，他也会打自己几下。
他爸爸总是说，我做爸爸的没有管教你们好，所以我也该打。
他爸爸说，我做爸爸的没将你管教得好，所以我自己应该都要受打。
孩子们都长大以后，他们八个兄弟姐妹都分散在全世界各地。
他们这八弟兄姐妹长大之后，分布向分散在全世界各地方。
但是每年这八个弟兄姐妹都会回到父母的身边，举办一个家庭的退休会。
但每年他们都是由世界各地回来的父母家里面做一个家庭的聚会退休会。
如果他们家中有人被安立成为牧师或者做宣教士，所有的人都敢去支持。
如果他家里面有人做牧师，有人做宣教士，他们全家都会一起支持。
他们八个兄弟姐妹除了老二是一个有名的皮肤科医生之外，
他们八个弟兄姊妹之中除了老二是一个著名的皮肤医生之外，
其他的七个弟兄姐妹都是全职的侍奉神。
其他七个弟兄姐妹都是全职的侍奉神，
都在非常有名的像校园、像使者、像真爱担任各个杂志的主编，
好像在校园、使者、真爱的杂志那里做主编。
这是一个非常蒙爱的家庭，
这个非常蒙爱的家庭。
苏牧师他自己讲，
苏牧师他自己讲，
他说福音的起点乃是在基督化的家庭。
福音的起点乃是基督化的家庭。
如果基督徒的家庭每周都有家人在一起分享的时间，
如果基督徒的家庭每一个礼拜都有跟家人一起分享的时间，
父母子女有良好的沟通跟关怀，
父母子女有良好的沟通和关怀，
每一个人都能够尽到做祭司的责任，
每个人都能够尽到这个为祭司的责任，
这样子就会有一个美好的见证，
咁样就有一个美好嘅见证。
亲友邻舍进到这个家中，就会感到那种馨香之气。
亲友邻舍来到呢个家里边，就会感到呢个家里边嘅馨香之气。
很自然的福音就传出去了。
好自然嘅福音就会传出去啦。
神给我们生命气息，更重要的，神给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家。
神赐俾我哋生命气息，最紧要系神赐俾我有家。
教会就是我们属灵的大家庭。
教会就是我们属灵的大家庭。
每一个人灵性的健康加在一起，才是这个教会的健康。
每一个灵性的健康加起来，就是这个教会的健康。
丈夫不是一家之主，耶稣基督才是一家之主。
丈夫不是一家之主，耶稣基督才是一家之主。
他给我们看到一个做主的一个榜样，是先做仆人，仆人领袖。
他给我们看到一个做主的榜样，就是主人先做仆人，
我们应当用爱来彼此帮助。
我们应该是用爱来彼此帮助，
因为他给我们自由的选择，是我们做了这样的选择，我们要顺从他。
因为他给了我们自由的选择，我们既然是这样选择，我们要顺服他。
唯有爱能够感动我们，叫我们降服于他。
唯有爱能够感动我们，叫我们降服给他。
当我们回应的时候，我们要离弃这些过去的偶像。
当我们回应的时候，我们要离弃过往这个偶像，
要专心一意的侍奉他，
要专心一意的侍奉他。
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我一起祷告。
2012年已经开始，
2012年已经开始。
我不晓得你心里面对这一年有多少的期望。
我不知道你心里面对这年有什么的期望。
我请你把这一项加在其中。
我希望你将这一项加在里面，
就是让这一年你的家成为一个全家侍奉你的家。
就是今年你的家会成为一个全家侍奉的家。
让耶稣基督在你家做主，
让耶稣基督在你的家里面做主。
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在一年的开始有个机会来向你委身。
我们感谢你，在一年开始我有机会向你委身。
不管过去怎么样，但是今年是新的。
不管过去是怎样，现在是一个新的一年。
我们愿意照着你的话来全家侍奉你。
我们愿意照你的话来全家侍奉你。
如果我们家中仍然有没有认识信靠你的，
如果我们家还有些未认识信靠你的，
主啊，让我们先在今年尾声要把他们带到你的面前。
要我们在今年尾声要将他们带到你面前。
求你帮助我们听我们诚实的祷告，
求你帮助我们听我们诚实的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们。
朋友，你有没有相信主耶稣呢？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核心，就是用耶稣真理来引导慕道友相信永生救主，并勉励基督徒在主耶稣里不断更新生命。如果你还没有相信神的话，就请在我们网页下端点击永生之道，信靠主而得到永生的祝福。